坐井观天，面墙定路，远大事业，修与共作。这个坐井观天呢，这是比喻一个人，他的眼界很狭小，所看到的很有限，就好像呢，井底之蛙，他眼间所看到的世界，这个天空啊，只有井的这个口这么大，就是比喻说他的眼光很狭窄，见识不广博。面墙定路呢，这是说啊，一个人啊对着墙啊，你想他对着墙，他什么也看不到，比喻这个人他其实呢是没有什么才能的，没什么才干的。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么眼界这么短浅呢，需要去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去决定他的方向和这个途径啊，这个定路啊，面墙定路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对于这种坐井观天和面墙定路的人呢，远大事业修与共作呀。你看一个人他坐井观天，眼界很狭小，就如同面对着墙什么都看不到，那么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去决定他的方向，他的路程。而像这样的人呢，我们是无法跟他呀共同去从事一些远大的事业。好，那么关于这句面墙定路呢，我们在论语当中，论语阳货篇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经文。那么孔老夫子啊对伯鱼，这是他的儿子伯鱼啊，曾经问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汝为周南少南已乎，也就是说呢，你有没有学习过周南少南，像这个篇章都是诗经里面的篇章，他说你有没有学过这些诗经的篇章呢？那我们知道周南少南所说的都是修身齐家这个方面的事情。那么夫子接的就教导自己的儿子伯鱼，他说呀，人而不为周南少南，其有正墙面而立也于，这是说呢，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学习诗经当中的周南少南这样的篇章，就如同一个人呐，他每天都面对着墙啊，我们说面壁啊，你面壁你当然就看不到什么，当然呢就没有办法呀找到前面的路，前进的路。那我们来看看呢雪宫老人啊对于这句课文的讲解。雪宫老人教导我们，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呐。在儒家的教育当中，对于诗，对于礼，对于乐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儒家的学问所谓仁道敏政啊，那么它是切关于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么孔子其实他教化的重点在哪里呢？所谓人道泯政，就是在政治这个方面，也就是说把政治这个方面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了，社会能够安定和谐，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么这个呢，这个方面呢，其实这就是孔老夫子他教化的一个重点。好，所以比如说有人请教孔老夫子怎么去种田呢，怎么去耕种啊，像这一方面呢，夫子并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他反对，但是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他呀各自的经验，各自的职责。那么我们要学习农业啊，学习工业，学习一些技能，这方面呢，其实啊，是可以去询问一些有经验的人，去问这些人。可是孔老夫子他一生的教学，他的重点其实是在政治这个方面，也就是说，是为国家在各个阶层培养出啊非常啊有智慧有经验的领导人。有了这些领导者，那么自然呢就能够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这是很重要。所以在政治上，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啊，如果呢是作为一个行政者来讲，那么如果不学这个诗经，当然呢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进退，不懂得怎么说话。所以诗经三百它的重点呢其实是在周南跟韶南这个方面。人而不为周南韶南，其有正强面而立也于。因此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当然首先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呢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百姓政治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可以说呢我们国家是一个政治大国呀。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国家当中要办政治，这个诗经当中的周南少南是必须要学习必须要懂得的。如果不学习的话呢，那么作为地方的官员，政府的官员呢，就很难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呢去把这个政治方面呢办好。那我们说周南跟少南它的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啊它的重点就在于五伦，五伦当中的夫妇的这一伦。那我们知道呢，因为这个古圣先王的教化的关系，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社会结构社会的组成呢就是非常的重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结构当然呢是和其他不同的国家这个外国啊是不相同的。所以对于这个五伦五常，我们呢就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然后在生活当中呢就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当中，我们应该要行使怎样的一个责任跟义务，这都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呢，首先我们看这个五伦里面有二伦，它是一个天然的结合，那么有一伦呢是半天然的结合。那么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这个天伦就是天然的。那么除了天然之外，这外面呢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个也是涵括在人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易经》里面，首先呢是乾卦，然后才是坤，而乾是代表父，这个坤是代表母。有了父母，那么这样呢，他生育儿女，这个家庭也就随之而形成了。所以这个父子有亲，这个父子这一轮呢，它首先是一个天然的伦理。而有了儿女之后，这个夫妇之间呢，我们知道夫妇他是来自不同的家庭，那么来自不同的家庭，所以他最初结合的时候，这并不算是一种天伦，不是自然天然形成的一种伦常的关系，而是后天的结合有了夫妇所以他一开始并不算是天伦，但是呢，他开始生儿育女，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呢就算是天伦了。所以我们看五伦当中，由自然而然形成的天伦就是两个，一个是父子，一个是兄弟。所以父子有亲，那么兄弟同胞，这些都是属于天伦，而这个夫妇呢，说他是半天然就是因为一开始结合的不算是天伦，到了生儿育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天伦。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五伦，它就是开始于男女夫妇，这是人伦的首位啊。那么作为人伦的首位作为第一条，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伦常之道的大根大本。如果说这个根本产生了问题根本出现了错误，那么就会产生所谓其本乱而末治者，谓之有也啊！你说根本都出现了问题，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伦常关系自然呢就会发生混乱。所以我们看到，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这个家庭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稳固的比如今天结婚了。过两天吵架了又离婚这种现象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是非常的普遍的。那么甚至于呢，夫妇关系还出现很多不正常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说社会会动乱，其实要追求根源这是五伦关系的紊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而五伦关系的混乱再追究其根本呢很多因素都是从父子、从夫妻这个方面开始的。所以夫妇它作为呢五伦关系当中的第一伦这是五伦的开端，它是五伦的根本。那么夫妇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一轮呢，它确实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一个幸福的根源不能够不重视。如果说夫妇当中这个所谓的夫义妇德夫义妇亲这个方面呢，它不能够齐整就是不能够在它一个正常的轨道当中运作呢。那么当然首先呢会危害到的是这个家庭你想这两个人如果关系不和那么出现婚姻的状况闹了离婚， 那当然不可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它会牵动到两个家庭，好，会牵动到家庭的其他的成员，好，所以这个家庭呢就不安了。那么家不安啊，这个家庭当中啊，上不上下不下，男不男女不女啊，这是雪宫老人讲的啊，就是这个家庭啊不能够这个幸福平安，不能够安稳。那么我们知道呢，整个国家社会啊，它最基本的组成就是家庭了啊，就好像说我们一个人啊，人的身体，它最基本的是细胞。如果细胞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啊，细胞产生了癌变啊，生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整个身体呀、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一个家庭不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只是两个人的问题啊。其实呢，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整体，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我们家庭的混乱，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社会的不安，乃至这个世界的不太平。其实呢，这个根源都是从家庭当中所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在大学里面看到，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呀，修齐治贫，修身齐家，是以这个为开端。好，如果一个人这个修身齐家不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呢就更是没有办法做到了。所以为什么孔老夫子这么重视这个伦常道德的教化啊，就是因为呢它是跟整个社会这个安危，社会的稳定，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幅是世父上人的墨宝，就谈到了这个伦理的教育。我们说伦理道德因果和这个宗教爱的教育。这四种教育首先就是伦理的教育。那么伦理的教育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他所谈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这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这5000年的传统的教育、传统的理念，它是大根大本啊。那么五伦是大道啊，我们说的道德吗？这个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五伦，而能够随顺伦常，这个就是大德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父子啊、夫妇、兄弟、君臣啊、朋友，这是构成了五伦。而这五伦当中，彼此之间啊，都要行使一定的责任跟义务，要行使他的道义啊。比如说父子有亲啊，长幼有序啊，朋友有信啊等等，那么彼此之间呢，都要遵循一定的这种啊职责啊。这个呢就是说的伦常是大德。所以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其实呢就是啊，把我们从不善的这种习性当中呢，能够回归到我们自性的本性本善。那么如果人人都能够从这种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啊，比如说在从前啊，不懂得要孝顺父母，作为妻子呢，不懂得要恭敬自己的丈夫，作为弟弟啊，兄弟之间呢，不能够有爱， 啊，君臣之间呢，不能够履行道义。像这种情况呢，都是属于人们所显发出来的是他的不善的习性。而通过圣贤的教育，就是让我们从这个习性当中能够回归到自性的本善。那么这个自性的本善，如果显发出来的话呢，那么自然就是父慈子孝啊，儿女啊，都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兄友弟恭，兄弟之间呢，能够有爱，能够团结，像这个都是属于天伦的关系。那么夫义妇顺，丈夫和妻子之间呢，也一生都能够和睦相处。君臣之间呢，能够履行这个道义，朋友之间，朋友有信呢，能够具备这种诚信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本性本善当中我们自性当中所本有的美善的德行那么通过教育就能够显发出来。所以师父上人一生的教学。都是强调这个教学为先呢，无论是儒释道的教育，中国自古以来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看这一系列的这种问题，我们人类的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的困境，那么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去寻找出路呢？你看师父上人。都是教导我们要从教育开始做起真正教育所行使的这种职责呢，它是任何方面、任何领域都无法取代的，不是靠政治，不是靠经济，也不是靠军事武力可以解决这种社会的问题而是要靠教育。所以人呢是教的好的，那确实呢从小就要教。